酸甜苦辣咸，
咸酸苦辣甜，
咸咸的，
很酸呐、
啊，好苦啊，
太辣了，
真甜呐、
啊，人生五味平。
本节目是由远东广播公司非常制作坊制作，欢迎你收听。
新乡小站，
各位新乡小站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美玲。今天我们很高兴继续请了吴春杰弟兄在我们的当中，他跟太太两个人都是非常有创意的人，所以在很多人都还没开始用墨鱼汁来做汉堡的时候，他已经想到用这个黑黑的东西来做一些食物，但是呢却因为当时还没流行的时候，所以面对很多的困难。不过神在他的生命里头却有很多不同的安排。今天吴弟兄会继续跟我们分享，到底在他的家庭、事业、人生里面怎样去蒙神带领。他儿子跟太太不单只愿意回到公司来帮爸爸的忙，而且还把公司变成一个传福音的地方，到底他们是怎样做呢？那经过这两次这么大的一个困难，那之后你们在经营你的生意里面有没有再碰到一些很大的难题呢？
有，其实高山低谷，感谢主，神也给我儿子很大的信心。因为我们后来有跟全世界最大的那个汉堡商联络， 就是麦当劳、肯德基、必胜客，这样我们就跟这么大国际企的公司合作，墨鱼汉堡就从中国香港一路卖回台湾。那这是神给儿子，他叫泰德，给泰德一个很大的一个兆头，一个很大的信心。在这么年轻的时候，他就可以跟国际级的公司有互动，这样。
那儿子是什么时候信主啊？
他是后来他自己认识主的啊、哦，然后这个他受洗的那个可能就要他来讲会比较清楚，他自己经历神的。那女儿受洗，我们这一家全部都是基督徒。那我们现在有两个孙子，一个4岁，一个1岁。现在对我来讲，最大的一个使命就是如何培养出能够继续来服侍主的后代。
那你的公司，神一直在给你很多的供应恩待。
是。
那你觉得你这一家公司怎么去可以发挥神给你的这一些的恩典，然后再去把福音传出去，利用你的公司来传扬他的名呢？
感谢主。那现在是这样，因为我媳妇就生了两个小孩嘛，所以我们自己的工厂的办公室里面就有一个育儿所，因为那个小孩子自己带嘛，那我就觉得说我们自己的会计啊、生管啊、采购啊也都是年轻的妈妈嘛，那我就想说我们自己有享有这样的福利，年轻妈妈也想要自己带自己小孩子啊，不给娘家或者是给婆婆麻烦。但那个他如果请育婴假，或者是说他离开职场2年3年4年再回来，其实他也很辛苦。所以我们就一个育婴室，那一个育婴室呢，他们就是满月就是全部都带来。那我觉得很佩服这些妈妈，因为妈妈本来都不会开车的，看到车都吓死了，为了要带小孩子来上班，他们通通学会开车。然后因为我们刚刚说我们是食品工厂嘛，然后我们又要做外销嘛，然后又有很多的认证嘛，所以常常就要来检验。那检验是很麻烦的，但是他们一看说哈，你们居然还有育婴室，过了过了过了，可爱，好可爱。旁边的那个办公室他说我们工业区里面什么时候搬了拖拉所，能不能拖到我们这边来。对，我觉得这个就是那个恩典，真的是。
那在 你所经营这个公司里面，在你们做生意里面，有没有碰到一些不好的客户，或是有些问题让你们 很困难的呢？
是，困难是很多，客户是这样，我就要神就是知道我的愚钝，所以他常常把别的门都关了，只剩下一条路，我就只要走这一条就好了，我就也不求很多条路。那就是在生意上当然要很圆滑啦，要很多商场上的这一些，但是我们觉得说啊，那这个我做不来，我们也没办法走什么 under table 啊，也没有办法去有什么的特别的交际啦、应酬啦，对啊，那我们就放弃。但是神就是让我们实实在在的做，那他给我们的客户就是看重我们的诚信跟我们的品质，那我们只要把自己的部分做好就可以。结果现在原来的办公室我儿子把它改成福音中心，现在不是那个台湾就是有那个叫幸福小组吗，他那边就开放成为一个幸福小组，也成立一个他那个名字好长，叫真爱到地级，真爱到底几福音什么学会，他名字十几个字我背不起来，就是针对那个奈及利亚的小朋友。其实那个也是有一群教授跟医生，他们就是有那个感动，那就是常常汇钱。那台湾现在有那种防治什么洗钱条例，那每次都用我儿子的名字汇，那他们就想这个是奇怪，怎么会到那个徽州的什么的国家去，所以就干脆成立了一个协会针对这个的服饰这样。然后现在也有针对台湾一些比较弱势的小朋友，我们贡献一点点小小的心意这样子。
所以除了做生意之外，你儿子还在服侍，就是用你们的办公室的一些地方来支持一些其他需要的群体。
是，我们把办公室迁到跟工厂在一起，那原来台北办公室把它改成福音中心。
怎么样可以做到这些的服事呢？在你们的这个办公室里面，
感谢赞美主，神就是恩待，他的恩典就是够用，我们不用为了好像只是工作汲汲营营。我们家里常常一个祷告就是说，求神在让我们可以兼顾家庭跟服事的前提下祝福我们的事业，神的恩典就是这么够用。
那你说这些的机构主要是服侍国外的
奈及利亚的小朋友，那现在就是也有这个台湾的幸福小组，就是针对还没有机会认识福音，因为 有一些年轻人他是不太容易进入教会的，所以他们都是比较针对年轻人的。
可以跟我们介绍一下你们是怎么去服侍去带这些年轻人让他们认识信仰呢？
这个部分其实应该我小孩子来讲会更清楚，他们就是把那个场地改成就是很 fashion， 然后很 comfortable 啊，年轻人看了他们就甚至愿意坐在地上，然后愿意在那边窝一天，然后他们就开始有好的一个关系，然后在这样的氛围之下，他们就每一个人讲自己的故事，如何遇见神，如何被神触摸啊，然后是生命影响生命。
那你跟太太呢？你们有其他的服事吧？
我太太是这样子，我们自己就是感谢主神使用我们的不足，就是我们常常一年都要几次到各地去做见证。那我们希望就是不要老是只讲25年前的见证，因为神是做新事的神，我们应该要有每年都跟神求新的恩膏，新的事情可以来见证他。其实那个美玲姐妹啊，我坦白讲现在我不敢乱求，神要炼净我们啊，其实只有困难离神会越来越靠近。所以这你问我说这中间有没有什么高山低谷，这25年来要讲的可能要分好几集才讲得完。
那再给我们分享一些两三件最近发生的一些事情，让你去体验神的同在好吗？
我世代同行，我的爸爸帕金森十几年了，早上我带他去看牙齿，然后中午本来带他买轮椅，那我父亲是看到轮椅不愿意下车，你就可以知道他目前的体力跟身体的状况。 那一会儿要带他去看眼睛。我的母亲已经有红斑性狼疮，然后退化性关节炎，就是免疫风湿的性的关节炎，那还有肺腺癌的前兆。那我岳父已经失智十几年的，我的岳母也是身体不是很方便。我是说这些困难让我们可以离神越靠近。那我们如何在照顾长辈的当中，如何能够有更多的爱，这是天天要在神的面前祷告祈求，就是如何成为一个榜样，能够把那个爱，把从神来的爱能够活出来。因为我们整个家族里面就我们这一家全部信了主，那家族其他的人他们还没有认识主。我不觉得我自己的爱就一定比我的哥哥姐姐，比我的小舅子他们，小姨子他们更多。那我们如何要活出爱？那我们又不愿意放弃服事，在这当中家庭事业跟服事教会生活如何能够达到平衡，又能够陪伴自己的长辈，就要求神赐给我们智慧，知道如何来安排。
要照顾父母对你们两个来讲都是一个非常困难而且也是很累的，
就是每天要祷告，每天求神照顾。我都不敢讲是现在妻子就陪伴了，那当然因为都还有两边都有兄弟姐妹嘛，其实是大家一起分担的。只是在这当中我们如何能够把从神来的喜乐成我们的力量，能够把那个力量，把那个爱能够活出来，我觉得是我们夫妻我们这一家就是每天常常就是在祷告中纪念求神恩待怜悯的。
那面对这么多的事情要做的时候，会不会有时候当你祷告的时候好像觉得神怎么都没有把他们医好，让你可以过得更顺利呢？
会，当然会。但是其实我们后来 越来越清楚，拉撒勒被医好也是他肉体的生命总是有限嘛。那我只求神就是说让我长辈他们还在地上的日子，他们可以有真正从神来的那个真平安，真正的大喜乐，不要被那个肉身困住了。那如何让他们在这当中也能够享受有教会的生活，虽然他已经没有办法到教会去聚会了，但是有些弟兄姐妹愿意来探访，那我们如何在这当中能够活出那个爱，让我们家族的因为长辈的关系，所以会有很多的亲戚朋友他们会来探访，那这当中如何我们每一次见面的机会都让它变成一个福音的一个机会，这样子。
有没有一些其他的经历你想跟我们分享的？
那个有一次很特别哈，我有一个长辈那个过世了，那他未信主，那整个家族，那你知道就是传统的台湾，他们就是要跪，要三几跪几跪几叩几拜这样。然后那一次，但因为我爸爸妈妈他是晚辈，那他必须要出席。那我爸爸是大哥，我妈妈是大嫂，所以你可以知道他们两排都是弟弟，都是我的舅舅，什么都辈分很大了。那因为他知道我是基督徒，那他曾经参加过一次基督徒的追思礼拜，他就觉得有平安，他说春节就叫我一定要去。然后我就带了鲜花去，结果花店的人弄错了，结果他给我四束花，说我捧着一大束花，然后他们看我捧那么多花就叫我站排头，然后我站排头，我说对不起，我基督徒，我不能跪。哦，他说那你不用。然后我后面整排的这些叔叔阿姨舅舅通通都不用跪。哦，他们结束之后他们说你们这个基督徒还是真的不错啊，应该他是说还好你今天来了。他们那个年纪都有的，都60、70、80，要叫他们再跪了大概也爬不起来了。所以我这个觉得神就是会很巧妙的使用这样的一个机会来见证他自己的名跟荣耀。
不然的话你都不知道该怎么做。
我也不知道怎么做，
因为你这么多人，那这是传统的习俗，你可能也需要做的。
是没错，那叔叔阿姨舅舅婶婶爸爸妈妈都跪下来，我是跪还是不跪？ 但是我一定不跪，那感谢神，就我突然间怎么就本来要带一束花变成带四束花，像一个花团一样，然后我站排头，然后他说那我抱这个怎么跪，他说、啊、你又基督徒不用跪了，然后他们全部整排后面都不用跪，那因为只有一个家族出来就一次机会嘛，台湾的习俗就是出来纪念，就是有一个辈分做单位这样，但我不是他们那个辈分，那是因为我捧的那一束花，所以就大家都不用跪了。
你跟太太现在的情况是怎么样？
太太现在很努力的做复健，做像我们去年其实也有到温哥华讲见证，那明年要到旧金山去，他就、很认真的，因为身心灵都要健壮嘛、哦、所以我们灵里跟神交通，他的意志力没有问题，那身体要能够、越来越好，因为这20年来生病他还是难免有跌倒，那一次跌倒就要很长的时间恢复这样，那神很恩待他，可惜他今天不在现场，你看到他你就知道他是魔幻病人，他就是脸上散发荣光，也高声赞美主耶稣，充满喜乐这样的，就像那个美玲姐妹一样。
譬如说你们去温哥华也有去美国，那主要就是分享你们生命里面这太太的生病的过程，还有一些什么的见证你们会分享的呢？
像我太太其实她从小她有一个希望，就是能够到全世界去看看，那生病以后是不可能，因为她一手一脚不方便，那不料神居然这样子使用我们，因为我们要去讲见证，所以她也就不断的复健，不断的锻炼自己的体力，因为长途搭飞机是需要体力的，还有都有时差要适应等等这样，对，所以我们一年大概都有两三次在台湾，或者是有人邀我们就去，就是神啊我在这里请差遣我们，求神使用我们这种不足，我们的有限的，我们
就是分享你们在生命里头所经历的。
是大部分一开始都是讲的医治嘛，如何遇见神，因为家庭其实是很蒙福的，也是神祝福的一开始的一个单位，那现在家庭也都被破坏掉了，那如果是针对家庭有要特别，我们就在夫妻的合一，然后在家庭如何关系的建立因为虽然当时太太她已经就是接受我原谅我，那小孩子也接受我，但是在他们成长的过程我并没有好好的陪他们，所以我这个父亲其实是缺席的，所以我有很长的时间我只能远远的关心他们。那刚说我儿子小学6年级就183公分，所以他国中的时候我就很担心他被帮派吸引，那我女儿长得跟妈妈一样漂亮，所以旁边苍蝇很，那我就跟神祷告说，假设我的儿子不会被强迫去吸毒，不会参加帮派，我的女儿不会被诱拐离家出走，我就把他们奉献给神，那这感谢主，所以那神垂听我祷告，后来我们关系恢复，然后他们也都信了主，他们不同的经历自己遇见神，然后现在不仅在教会当小组长当团契主席，然后也在办公室在职场上也都把它开放出来，所以我是为了这样存感恩的心。
我记得你开始的时候有提过，是因为爸爸做生意的时候常被骗，
对，
然后你自己就下定决心说你要把生意做好，要赚钱嘛。
对。
那后来是怎么样改变你这种观念，做生意不是只是为了赚钱呢？
那是降服在神的面前了。那时候也不爱钱，但是就是为了要把主场买回来。那后来兼了四个工作，我有一个工作兼就是要带人去看墓园，我实在是累坏了，睡着了，我就跟神祷告说，主啊你要把我接走了，吸了地上的老虎，感谢赞美你，但是我后面车子后面这6个人要跟我一起去吗？我家里还有那个小孩还有太太是这样的情况，主啊你自己照顾我，结果神就让我这样子就开回家了，然后不到1个月其他3工作我就都结束了，就神就把他一个一个关了，就剩下一个。我就是说这是神的恩典，人以为自己能做什么都是主，都一切都是出于神。
那结果你也没有说是把主产就买回来
这个没有，因为他那个 有点复杂， 是主产的话，那个名字很多，但是到现在还没有处分，还在那边。就是那个我父亲那时候把我们名下的存折啊、现金啊，就是那时候一点什么金银财宝啦、不动产啦、全部都拿出来。股票啦全部都拿出来就要还，但是也是还不清。但那个不动产因为是共鸣，那是家族的，所以还有邻居的 一大堆、欸、那时候都有什么结拜兄弟啊什么那种，那一片土地到现在还在那边，还没被拍卖掉。 没办法，因为太复杂了。
其实那个时候只是你自己的想法，
对，
希望能够把祖产能够买回来，
是，
但是好像神也没开路，
没有
就让你只是做你自己的生意，还有在其他地方为他做见证。
是，
所以你就按于神的安排，就不要用自己的能力去走自己的路了。
阿们。是，
那你现在有没有看到前面神要怎么安排？除了你现在所做的工作之外，有没有其他的东西你觉得神要你做的？
神要我做的我很清楚，要成为家族的祭司。我就是说要学约伯，每天为我们自己的家人来代祷、就怕我们有犯了什么，不小心又犯了什么罪，还是自己软弱又跌倒了，甚至害别人绊倒别人，还是有什么隐藏的罪，都要求神光照。我觉得每天要固定回到神的面前跟神亲近，那是非常重要。然后家庭祭坛也非常的重要，我跟我太太也一定要有这样的一个时间。
谢谢你，谢谢乌弟兄，谢谢。
应该的，是，感谢主，谢谢。
主的眼眶里含着泪，灵里背负着我张嘴，手里拿着苦杯，心里憔悴。主祷告俯身血汗垂，释迦苦行在眼前醉，把生命交出手里，为我受罪。生命请带我到东楼里，拥抱着释迦在心里。生命请带我到东楼里，触摸着主爱的耶稣为我喝尽苦杯，血流淌的释迦代罪，我得从死前释放，成为神儿女。圣灵请带我到东楼里，拥抱着释迦在心里。圣灵请带我到独楼地，触摸着主爱的眼泪，让我永不忘可心满意，不忘哥哥他独楼地，蒙恩活在主爱里，活在基督里。 是坐在心里，生命请带我的不老地，触摸着主爱的。
各位听众朋友们，谢谢你们收听我们远东广播公司非常制作坊的节目。如果你想跟我们分享信仰上的问题，或是你需要节目的光碟，请与我们联络。我们所有的节目费用都是由弟兄姐妹奉献支持的，也希望你能够参与帮助我们的需要。我们的联络电话是604-717-8369。你也可以上网重听我们的节目，网址是 www.febccanada.com。